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尽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说，俄军现在随时可能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且多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外交官和公民撤离乌克兰，但各方为了阻止战争而进行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仍在持续，更多的北约部队被派往东欧国家。而德国总理索尔兹星期一2月14号在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之后，正计划前往莫斯科为维护和平做最后的努力。我们正在经历对欧洲和平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索尔兹抵达基辅之后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急迫期待莫斯科作出降低紧张的信号。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一位官员表示，柏林并不期待索尔兹对莫斯科的访问会取得具体的成果。同一日，德国军方宣布增援立陶宛境内北约部队350名德国的军人的首批士兵已经启程，6门榴弹炮亦都已经装上货车前往部署。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普里斯泰科星期一收翻了他前一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提到的乌克兰为了避免战争有可能在是不是加入北约问题上展现弹性的讲法，强调在北约问题上他被误解了。农历新年刚刚过去，又有一些中资公司密锣紧鼓地采取行动，准备在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的公开上市 IPO。似乎预示着去年滴滴出行不顾中国监管机构提醒和警告，强行在纽约上市又被迫退市的前车之鉴，让有心在美国上市融资的中资公司在经历几个月的冷冻期之后又有了解禁复苏的希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华国际医疗科技公司这个星期将会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上市。一家面向全球出售医疗用品的公司计划筹资$5,750,000。美华国际亦都将会成为自去年10月另外一间中资公司联拓生物在纳斯达克 IPO 并筹资$3.34亿之后第一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香港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五波感染确诊数字持续暴增，2月14号新增个案首次突破2000，再创新高，另有4500人是初步阳性反应。港府表示目前疫情极为严峻，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接近饱和，难于应对。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的2071个病例当中，仅有19个为海外移入，其余都是本土感染，而且大部分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另外再有4位感染长者离世，10名病人危殆，包括1名3岁的女童。香港医管局话，由于近期每日有上千人确诊，公立医院隔离医治病床接近饱满，承受好大的压力。张竹君表示，将会优先接收重症病人、老人及儿童，估计有几千名的确诊者仍然在等候入院。国际知名美国华裔作家严歌苓近日因在一个有关徐州铁链锁住8个小孩的母亲事件和人口拐卖的录影片段对谈中附和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的讲法，2月13号起遭到中国审查者的部分网络封杀。一身作品主要关注中国女性的遭遇挣扎和拼搏的严歌苓，2月10号与旅美前中国人大副教授社会学家周孝正视频对聊，谈论到近期激起强烈公愤的徐州被铁链锁住的8个小孩的母亲遭到拐卖凌虐一案，以及中国的人口拐卖问题。视频显示两个人越讲越激动，后来话题讲到有善心的美国人过去多年来领养了10万个中国弃婴，却要向中国每个小孩子支付$几万高额领养费时，周孝正说中国政府就是人贩子决策，更加激愤地几次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中指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和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2月14号表示，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奥运制服和其他产品是不是同中国维吾尔地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无关呢个问题上，国际奥委会并未有进行充分的人权尽职调查。国际奥委会曾经在1月19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官方服装，并未有涉及到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但人权观察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存在显著的缺陷，例如其中包括审计结果的透明度不足，以及缺乏对供应商负责任的采购做法的分析。新闻稿说，国际奥委会亦都未有解释到佢点样去评估供应商系唔系喺佢嘅更广泛嘅业务中参与咗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非国际奥委会产品。人权观察组织同埋中指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喺1月31号写信俾国际奥委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国际奥委会首次公开了他对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产品的人权尽职调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2月14号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发生校园枪击惨案事件四周年之际，呼吁美国履行结束枪支暴力的庄严义务。在这个艰难的一日，我们与帕克兰家庭一起哀悼，他们的生活在一瞬间被颠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一部分灵魂深埋在地下。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亦都为那些仍然受住看得到和看不到的伤口煎熬的人祈祷。2018年2月14号，一名男子持枪在马乔里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行凶，造成17个人死亡。这个是至今为止在高中发生的最致命的枪击案。遇难者当中有14个人是学生，其他的是教育工作者。枪手名叫克鲁兹，当时19岁，曾经是该校的学生。克鲁兹去年10月对这宗枪击事件认罪，对他的量刑审判定于今年较晚时候开始，陪审员将会决定他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定是被判处死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仲有一个多月，提名期即将在下星期日展开，但仍然未有较具分量的人物表态参选，情况前所未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的民望，支持率正值是-53%，高达70%的受访者反对她出任特首，创8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有时事评论员分析，林郑月娥民望下跌主要是由于抗疫的策略举棋不定，欠缺前瞻性，令到市民失望。另外有学者分析，特首选举只是由接近1500名选委投票，规模很小，估计疫情对选举不会有太大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7号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1月底公布，原定星期二即是2月15号展开的候选人提名期将会押后5日，推迟到下星期日即是2月20号才开始，并且缩短2日到14日，将会在3月5号结束。今次是香港特首选举首次押后提名期，选管会并没有公布详细原因，而提名期开始前五日仍然未有较具分量的人物表态参选，情况前所未有。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被问到新冠病毒疫情下的特首选举安排和她本人会不会竞选连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特首选举安排仍然是一样，下个星期日即是2月20号开始提名期，3月27号投票选出新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由于疫情严重，病毒扩散速度快，因此要持续检讨防疫措施，寻求更加多的协助，她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 林鄭月娥說，現階段她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一如既往，她不會回應那些有關參選的問題，她目前唯一的任務是領導香港特區政府，並且呼籲市民支持對抗疫情。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特首民望調查。這一次調查在上個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7至到10號，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1012名18歲或者以上粗廣東話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林鄭月娥的評分是 31.9 分，較上個月的調查下跌 1.9 分，支持率是 18%， 下跌1個百分點，反對率是 70%， 增加了3個百分點，民望淨值是-53個百分點，創8個月以來的新高紀錄，有 34% 的受訪者給予林鄭月娥零分。出席記者會的時事評論員袁利昌表示，這次調查的訪問日期相當關鍵，正值疫情持續惡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二2月8日宣布最嚴厲防疫措施的前後進行，她相信林鄭月娥民望下跌反映市民對防疫政策舉棋不定，沒有因應變種病毒而作出調整，只是老調重彈，缺乏前瞻性，感到失望。
啱啱呢個時期就係疫情開始惡化，亦都有好多不確定嘅不確定性喺度。咁政府就喺呢件事上面，喺抗疫策略上面就舉棋不定啦。你見社會突然之間充斥咗好多係關於清零同埋共存之間嘅爭議，但係政府就好似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咁。佢表面上就都支持動態清零嘅，但實際上其實就同共存係冇乜太分別，亦都俾市民見到，其實政府一直以嚟都冇一個前瞻性嘅一啲睇法或者措施，因為其實 Omicron 呢個變種出現咗已經幾長時間啦。但係你見到我哋而家政府都係仲係好老調重彈嘅，用翻啲策略都係用翻一年前或者甚至年幾前嘅策略，咁呢個係會的確係會令市民會失望嘅。
袁利昌表示，特首選舉臨近，他認為對林鄭月娥施政表現不滿的受訪者會在民調中表達意見，因此有高達 70% 的受訪者反對他出任特首，反對率有較大的增幅。記者問及這次特首民望調查是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之前最後一次，林鄭月娥民望下跌，加上防疫政策表現不理想，會不會影響特首選舉？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特首选举只是由接近1500名选委投票，规模好细，估计投票站的场地已经安排好，就算投票日疫情严重，相信对选举不会有太大影响，押后选举的可能性不大。
你到时就算疫情很严重，你安排1500人去投票，甚至可以分時段咁樣啊！咁我相信即係喺管理上亦都不至於太大困難，所以我覺得除非有第二啲考慮嘅啦，我覺得疫情咧就唔會係一個好主要即係引致特首選舉然後一個考慮咯。亦都事實上，我相信即係然後特首選舉咧就其實然後立法會選舉已經動搖咗香港嗰個憲政基礎，因為根據基本法，即係立法會就即係四年一次，咁呢個咧就一超過四年咧就冇經過投票嘅話咧，實際上連續一年嗰個立法會咧，基本上都唔合憲嘅，我覺得啊。咁我諗特首選舉亦都一樣咯，啊，即係既然基本法寫得咁清楚嘅話，當然基本法有啲規定咧，就即係喺某啲緊急情況底下可以咁做，但我相信未到冇得揀，純粹因為疫情影響咯，所以未至於會咁樣咯嚇。
钟建华表示，市民對林鄭月娥嘅評分，過往兩年幾一直有29%至到60%的受訪者給予零分，今次的調查有34%給予零分，反對率增加到70%，創超過8個月以來的新高紀錄。他認為作為特首，林鄭月娥缺乏號召力和政治應受性，但是市民的評分對林鄭月娥連任與否並沒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為權力來源是來自北京。鍾建華估計市民對今屆特首選舉關注度不會太高。
當然我相信即係公眾對嗰、那個即係特首選舉嗰個關注咧，其實就未必好似過往咁高噶啦。即係大家記得2016年嗰陣時啦，十一月底咧就已經即係知道，即係大致上都咩人出嚟選噶啦。梁振英都係差唔多十一月就已經話佢照顧家庭唔出嚟選噶啦。跟住阿曾俊華嗰啲出嚟選，你都知道噶啦嚇。咁即係我哋有幾個月時間喺上一次喺2017年嘅3月25日投票嘅。咁有成3個多月、4個月時間咧係。即係俾幾個有心選嘅人，嗰兩個有心選嘅人係即係拋啲政綱出嚟講下嘢啊嚇，情人節做下文章啊咁樣啊，阿林生可以寫封信俾阿特首，即係支持佢啊咁樣，即係唔係特首個政務司長啦，支持佢做啲咁嘅即係兼職搞下啦。今年咧就搞兼職嘅空間都好細，因為嗰個提名期3月5日至完啊。咁得翻3個禮拜，嗰3個禮拜就即係我諗佢哋主要拉票對象都唔係香港人噶啦，肯定係嗰個千零人啊。
時事評論員袁離昌表示，目前疫情之下，如果林鄭月娥宣布參選連任，以選舉邏輯嚟講，對佢較為有利，因為提名期結束之後，到投票日只有3個星期，有意挑戰林鄭月娥嘅候選人要進行一個比較似樣嘅選舉工程，機會唔大。不過袁離昌認為，如果今屆特首選舉完全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工程，只是由北京欽點，可能欠缺說服力。
在選舉工程做得不好，或者你爭取不到一些市民 的民意、民心啊，這樣而去就這樣受到中央欽點這樣去當選，這個我相信對於很多即係有意競逐的人，其實都不想是這樣的，因為對於他來講是一個即係唔係好靚的一樣嘢。咁同埋佢哋即係有意挑戰或者有意去參選的人都會覺得，他當選完之後仲要面對做住一個咁嚴峻的疫情。咁當你一個開局可能已經是咁唔好的，咁我諗當初真係有意去選的人，而家都可能會打咗退堂鼓都未定。
袁離昌表示，按目前的形勢，即使疫情影響林鄭月娥的民望和北京對她的信任，但是暫時由於其他潛在候選人都按兵不動，甚至參選意欲已經下降，她估計對林鄭月娥連任較為有利。不過袁離昌表示，即使特首選舉是一個小圈子選舉，如果候選人有比較似樣的選舉工程的加持之下勝出，對新一屆特首上任之後開局的民望會有相當大的影響。記者問及過去兩屆的特首選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曾經舉行民間投票，在目前的社會形勢和法律框架之下，就算有傳媒或者其他機構願意贊助，是不是可以舉行民間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过去2012年的特首选举，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曾经举行民间特首投票，比市民在民意调查之外有更加多的渠道可以就特首选举发声。不过举办类似的民间投票的活动需要很多准备功夫。钟庭耀表示，就算今年有机构愿意赞助，已经来不及准备相关的活动，而且法律框架之下亦都可能不容许这样的活动。据网媒香港01星期日，即是2月13号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查询的时候表示，他未听过特首选举会押后，也都看不到有这样的需要。始终特首选举规模较小，只涉及1500名选委，和立法会选举牵涉大量选民参选人不同，预计3月仍然可以举行特首选举。至于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作决定，可能协商产生特首，谭耀宗表示他相信机会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网站在香港没办法登录，是继去年年初几个网站被香港引述国安法封锁之后，再次有组织网站被禁。事件引起香港監察質疑，香港的網絡自由怎樣繼續下去，在香港運作的西方科技公司應該如何自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表示，根据互联网专家分析，香港方面已经封锁了香港监察的网站，使用香港多家网络供应商的用户都无法登录。香港监察说，他们接到报告，包括电信盈科、中国移动香港、香港宽频、网上行的用户都不能够登录他们的网站，而这种情况是因为网域名称系统被篡改。香港监察引述发现事件的网络自由观察员张拿敦说，这种情况和去年一月香港编年史网站在香港无法被登录的事件吻合，因此可以假定香港监察网站在香港被封锁是基于香港警方的要求。香港编年史网站再有部分香港警察的个人资料或者是被封锁的原因。去年香港宽频曾经向传媒承认是按照香港国安法要求停止连线至香港编年史。当时有消息人士向香港01指，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是首次引用香港国安法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那个网站。回应网站在香港被封锁，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
If this is not just a technical malfunction and Hong Konger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access our website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若事件并非技术故障，而香港人是因为香港国安法而无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事件会是一次对网络自由的严重打击。他说，由于有些网站逐渐被封锁，有人会担心中国正在香港设立网络防火长城。
With time, this could have serious ramifications for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West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如此继续下去，这个会对在香港运作的西方科技公司有严重的后果。作为金融中心，香港十分依赖信息自由流动，而记者需要向香港政府查询为什么这个网站被封锁。香港监察不时批评香港时政，例如指香港司法机构不再是独立于政府，英国法官不应该再在香港终审法院留任。近月香港监察推动英国政府扩大 BNO 签证计划，另一班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亦都能够来到或者留在英国。台湾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以及由香港流亡人物组成的2021香港约章分别在去年2月和3月被香港封锁，而在去年9月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亦都被香港封锁。张拿敦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同网络供应商在不同时间执行封锁，显示有第三方要求他们封锁网站。他说，香港封锁网站的策略一直在演变，多家网络供应商执行警方要求需要的时间在过去几宗案件一直在缩短，由第一宗香港编年史需要一整个周末，到之后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封锁香港监察过程就更短。美国之音正在向香港警方查询事件，但到截稿为止警方都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争取受压迫香港抗争者移民美国的权利，最近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2美国竞争法的背景下再度受到关注。一直推动游说工作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指出，这些权利最终由总统拜登签署正式成为法律之前，还需要取决于国会参众两院的协商结果。该会明言，香港人在复杂纠缠的美国的政治环境当中，只能够透过不断保持香港议题的热度，才能够使到美国政界明白美国在美中大国竞争当中的重要性，从而作出最有利香港人并且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早前2月4日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它的主要目标为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先进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并在全球领域和中国抗衡。不过当外界将焦点集中关注中美竞争时，这部内容长达近3000页的法案中涉及到香港的部分并非广为人知。2022年美国竞争法条文涵盖了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内容，其中包括了早前未能够在参议院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所提出的避风港援助措施，有机会为香港人提供18个月临时保护身份。 這個法案每年會提供5000個特殊香港人移民簽證，給予擁有完成大學學士或以上學位，特別是研讀數學、工程、電腦或醫護學位 STEM 的高技術人士申請。此外，香港人申請難民簽證亦都會得到獨立分開處理，這些措施都會惠及到所有不管目前身處美國或者仍然在香港的香港人。早在去年6月9日，參議院亦都通過了同樣抗衡中國的一籃子法案，這個名為《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提議耗資大約2500億美元，通過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投資來到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按議會程序，眾議院接住下來就需要將剛通過的2022美國競爭法和參議院就去年6月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進行協商，兩院達成最終協商版本後返回各自院會表決通過，然後送交總統簽署，正式生效成為法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參眾兩院未來通過的最終抗衡中國法案版本當中，有關保護港人部分條文的最終能否保留呢？香港民主委員會就此近日舉行過一場有關2022美國競爭法的網上研討會，詳細分享和展望遊說工作的經驗和前景。該會執行總監梁繼平和政策及研究專員敖卓軒均表達了他們對事態發展的擔憂和期待。敖卓軒首先介紹，其實在美國國會討論有關香港的法案，早在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時已經展開，結果香港人就用了5年的時間才爭取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成功通過。近年國會通過相關香港的法案亦都有保護香港法和香港自治法，有別於上述獨立通過成法的法案，這次有關保護港人措施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是依附在2022美國競爭法內進行審議的。敖卓軒解釋這種做法的因由與獨立地審議有關放寬移民政策的阻力有關。他說，
但其實遇到的困難就是所有與移民法案有關 的東西呢，其實在美國國會呢是難的，即是比起一些好像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等等這一類比較容易得到 consensus 的法案呢是困難很多，因為移民始終在美國本地是一個都幾棘手的同埋都幾具爭議性的一個議題嚟嘅。
敖卓軒提到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曾經在2020年時得到支持民主港人的厚望，但是最終遭遇滑鐵盧。這個法案於當年12月7日在眾議院得到表決通過，但同月18日在參議院遭到共和黨議員克魯茲的反對而未能通過。克魯茲當時稱放寬移民標準將有可能成為漏洞，令到北京有機會將間諜滲透到去美國。去年5月參議院審議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時，部分跨黨派議員嘗試考慮了以依附的方式將有關保護港人的香港避風港法案條文納入去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內，希望以此增加保護港人的措施獲得通過的機會，不過最後亦都是斷羽而歸。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在2020年12月在參議院被審議時，各個議員的取態均公開記錄在案，但當2021年醞釀審議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當中香港避風港法案的條文時，整個過程並不對外公開，凸顯了獨立審議有關香港法案和將香港法案依附在抗衡中國一整體法案內的不同之處。敖卓軒解釋，這個又是另一個他們遊說團體工作的困難之處。
但最後呢，其實是沒有一個 vote specifically on 這個修正案，純粹這個修正案提了出來，跟住一堆議員自己傾完之後就話：，唉，最好都係唔好搞啦。咁於是就拎翻出嚟。咁所以其實好多依啲嘢都唔係 on the record 嘅。咁當然我哋可以從唔同嘅途徑去嘗試 去打聽一下啊內在發生咗咩事咧。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個公開，即係好難想像會係我坐喺個委員會度，一個議員企起身，跟住講點解去支持，另一個議員企起身點解反對。純粹係因為你一個2900版嘅法案咧，其實香港嘅部分咧，即係可能講緊係就算有三版都好啦，咁其實都係 0.1%。
呢一次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中保护港人的条文成功地依附在2022年美国竞争法内得到众议院通过之后，即将面对要与参议院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衔接。在两院协商的过程中，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梁继平不单是希望当中有关香港的条文不会被删除，而且能够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他解释说，
去到協商的過程，我們想希望在參眾兩院在協調的時候是能夠不但止不剔除裡面香港的條文，甚至是可以擴充或者增加一些條文的時候，其實這個你都看到，其實我們都要繼續跟國會不同的參眾兩院的議員去到合作，去到盡量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政治環境，即畢竟大家即可能過去一年在立法工作上對特別美國華府對香港議題的關注熱度是的確有一些的阻礙的。
一般香港人不容易理解保護港人移民法案的繁複程序，更何況當中涉及到複雜的美國政治呢？梁繼平解釋，要排除阻力就要辨別兩院當中關鍵委員會的資深議員，跟他們建立好關係和保持恆常的溝通，將香港人意願反映俾佢哋聽。佢話：儘管呢一次協商過程有危亦有機，但香港民主委員會與其他組織一齊監察施加壓力，給予不同嘅議員，確保香港人真正嘅聲音能夠反映喺呢啲重要嘅議案內。梁繼平繼續話：
其實美國去處理香港呢個議題嘅時候，係的確有機會可能會係將香港變成整個對抗中國極權威權的一個很戰略重要的地位。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怎樣能夠將香港的議題去到進入到這個對話，怎樣去到表達到其實你支持香港其實是能夠保障到美國的利益，同埋是能夠對抗到中國呢？我想這個是我們日後立法進程需要去到考慮的地方。
梁繼平與敖卓軒均認為，儘管大多數美國國會議員都持續關心香港人境況，但國會議員更加關心影響美國國內的議題。他們說，在中期選舉面對政黨輪替，拜登總統快將提名黑人女性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等議題上，參議院民主與共和兩黨的議員均需要先去處理這些優先的事項。香港人的利益無疑會放在較後的位置，香港民主委員會能夠做的亦都只是持續爭取議員的關注，保持這個議題在美中大國競爭中佔有一席的位置。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一份由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史丹福大學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的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對當局政策其實持不同的看法，並不是總是支持中國政府的選擇。報告認為，新發現有助於加強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國國內那些有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沉默大多數應該是美國聯合的對象。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這項研究報告是由斯坦福大學傳播學副教授潘哲以及政治學助理教授徐日清共同進行。報告發現，平均而言，較富裕以及是受過教育程度較高的中國人更加可能持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親市場以及是非民族主義的觀點。這個在政府越來越不自由、國家主義以及是民族主義轉向的時候顯得是尤為重要。雖然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正在是走向民主化，但是這些數據表明，中共政權必須與公民當中形成的和自己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相抗衡，而且在推行政策的時候會面臨著大量的雖然是沉默的公眾反對。研究還顯示，中國公民對個人權利或是政治自由有一系列的看法，並不總是與現行的政策或者國家宣傳相一致。例如 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大家的是否有细路仔或者是有几多细路仔。研究仲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是倾向于允许言论自由，即使这个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经济领域，他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是愿意接受将医疗领域的私营化程度是提高，即使是这个意味着那些愿意支付更多费用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在另一方面，公众还愿意接受国家视为是公共产品的某种程度的不平等，这一点是十分之引人注目，因为不平等的现象在中国正是越来越被政治化，也都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而此外，受访者表达出减少对国有企业支持、减少对私人企业税收的立场，也就是说民众是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市场而不是公权力来判断企业成功与否。在外交政策的领域，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到处是弥漫着爱国主义情绪，但是民众并不支持真正的开战，大多数受访者是支持维持或者是增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然而当以战争为代价的时候，民众对军事扩张的支持率明显是下降，这个表明虽然民众普遍赞同民族主义的言论，但是对于实际战争的支持率却是很低。两位学者亦都从收入以及教育水平入手研究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他们发现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受访者比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的受访者更加有可能持有自由主义，支持市场要是较少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较富裕的受访者更加有可能支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以及亲市场的政策。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相比，那些获得较高学位，也就是大学以及研究生学历的人，亦都不太赞成军国主义政策以及民族主义。这个发现意味着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有成员组成的中国精英阶层并不支持更强烈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政策，这个同之前的主观是观点不符。以前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比其他人群更加支持中共，因为他们往往和领导层有联系，从而更加能够从政府的政策当中是受益。潘哲以及是徐日清的研究中显示，在和中国顶尖大学学习的学生相比，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往往在政治上是更加自由、更加亲市场、更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更自由、更亲市场、更少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年轻人是希望在美国学习，之前那些不太支持中国政府政策的家庭亦都更有可能鼓励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习，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视角以及机会。两位学者因此是由此认为这些对中国民众观点以及意识形态的新发现对美国的决策者制定对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习近平面临着真正的来自国内民间的政治挑战，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是沉默的自由主义大多数，这一派的人使到习近平的主导政策面临着阻力，而且他们的主张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所希望的一体化道路更加是趋同。报告说更好地了解中国公共舆论的各种变化，可能有助于华盛顿更好地预测中国官方政策的走向，又或者如果这些的政策以及是公共舆论不一致，将会面临着哪一些的挑战。而此外，鉴于中国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比习近平的政权的观点更自由化，美国应该是考虑到这些潜在的认同者，并且由此制定以及辩护他们对华的政策。相反，对印太地区以及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完全敌对的辩护，可能会导致失去中国社会某些阶层的支持。报告亦都建议美国应该是鼓动维持和中国的人与人的交流，以及是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留学。中国独立学者、政治学博士吴强赞同这份研究的结论，他说没错，跟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是有的。 林强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共对自由主义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清洗，以及互相隔离，这个使到这个群体作为一股沉默的政治力量被忽视了。他说，中共过去成功的社会清洗是造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很重要原因。他们互相意识到同类人有感更多，比如说对自由媒体的清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清洗，互联网的监控，包括对微博微信的监控，它形成了一个虚假的公共舆论，只有很少的人敢在微博以及微信上发表真的是他们的看法，自由主义的看法。但是都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巨大的食香差异，再加上中共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媒体以及系言论的严厉管控，使到进行任何形式的民意调查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受访者很有可能不敢真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势必影响到调查的准确性。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斯就表示，习近平在中国到底也是有多少的受欢迎，我们是可能永远也都不能够知道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代表中国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当中夺得金牌的谷爱凌，被网友问到为什么她在中国能够使用大多数中国人都用不到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 的时候，回应说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VPN， 她在应用商店里面是免费的。但是旅居美国的活动人士维吾尔律师莱汉·阿萨特就说，在新疆很多维吾尔人正是因为下载使用了 VPN 被关入了再教育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阿萨特于十一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新疆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自2016年以来，新疆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实施科技监控以及数字威权的地方，而维吾尔人有时甚至是就是因为下载了外国的聊天软件或者是 VPN 而被关入再教育营。他说，任何卷入这个网络的人都是被送入去新疆的集中营或者是强迫劳动工厂，很多无辜的人他们也都或者是没有遭受到技术网络的压迫，但是仍然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宗教、年轻或者是仅仅是使用 WhatsApp 而被送入集中营。而现时在中国颇受追捧的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互联网相当自由，他只要下载 VPN 就可以上 Instagram， 但是很多在监控系统下的维吾尔人正是因为下载使用了 VPN 而被关入集中营。 VPN 是虚拟专用网络的简称，中国很多网民使用 VPN 访问被中国的防火长城屏蔽了的外国网站以及外国的应用程式。过去几年以来，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中国当局亦都对 VPN 加大了打压，不少的人因为翻墙或者是协助翻墙而遭到处罚以及是判罪。去年11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翻墙者将会面临严惩。曾经在中国报道的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孟建国在讨论会上说，中国政府实施的很多数字威权措施，新疆一直是试验场。他以 VPN 为例子说，在2015年以及2016年的时候，中国当局曾经在新疆第一次使用一种技术方式，他们会关闭任何使用 VPN 使用者的手机服务，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恢复手机服务，要去中国移动或者他们使用的电信运营商那里，然后在那里的人让他们去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就会训诫他们说不能够使用 VPN。 他说那段时间就有很多的疑问，就是中国会不会大规模地关停 VPN， 以及中国政府会做到哪一种的程度。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上，主题是中国当局如何利用网络行动改变有关新疆的叙事。孟建国表示，中国在2019年之前在新疆问题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表态，但是过一次之后，尤其是在去年
開始展開網絡信息攻勢，包括外交官以及官方媒體在臉書以及推特等外國社交平台上面發布官方敘事，利用水軍以及機器人帳戶進行虛假信息的活動，以及是最近的利用外國網紅宣傳官方敘事。國際人權組織表示，新疆至少有100萬維吾爾以及是其他的少數族裔的穆斯林被關在再教育營當中，遭受了酷刑、強迫絕育、洗腦、強迫勞動等虐待。美國政府將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性定性為是種族滅絕，中國否認相關的指控，聲稱新疆問題的本質是反恐以及是去極端化，不是人權宗教的問題，並且宣稱新疆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社會大局持續穩定。孟建國表示，對於中共的那些網絡信息攻勢，可能很多人能夠看得穿，但亦都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疆或者不知道當地是發生什麼事，這個就可以將水是搞混。他指出，中國現時亦都變得越來越老練，比如一些政府的採購文件顯示，他們對機器人帳戶有更高的要求，支付的費用根據帳號存活的時間是長短來決定。《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的報導說，推特上面的一些親中帳號還是通過發送大量帶有種族滅絕奧運會的標籤的貼紙，來掩沒帶有同樣標籤的批評中國舉辦冬奧會的聲音。美國社交媒體推特以及是元宇宙，原名是 Facebook 臉書，最近亦都宣布他們又刪除了數千個與中國虛假信息宣傳活動有關聯的帳戶，當中是包括放大中共新疆敘事的2000多個帳戶。兩家公司之前亦都多次公開針對中國虛假帳號的行動。孟建國認為，面對著中國的網絡攻勢以及政府資源的大量投入，記者以及非政府組織如何能夠將真相長期地傳遞出去，面臨挑戰。孟建國表示，資源的不平衡是巨大的，你可能不會輸，但是很難堅持進行這場長期的鬥爭，堅持指出這些事情，因為你每次這樣做都會遭遇到海嘯般網絡漫罵的攻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踏入虎年，一段显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中年女士被锁链锁在一间破屋的视频，是成为网络社交媒体关注焦点。这个生育了至少8子女的女人，疑似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的拐卖和强奸案的受害者，引起网民普遍同情和愤怒，关注热度甚至超过正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事发地所属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县市政府先后发出四份被指有很多漏洞的情况说明，不单止未能够说明情况，反而引起更加强烈的质疑的声浪，说地方当局是企图掩盖一些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买卖、性虐待妇女犯罪活动，使到事件是持续发酵，要求查明真相、保护被害妇女权益和严惩拐卖劳役妇女犯罪活动的呼声日益高，形成互联网史上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20日农历正月初十，在广大中国网民众多博主和自媒体穷追不舍的倒逼质疑之下，事发地所属的徐州市当局终于改变了先前的部分讲法，承认锁链女杨某合案涉及非法拘禁罪和拐卖妇女罪。有网民欢呼网络舆论取得了初步的小胜。原党媒小报编辑胡锡进亦都在他的微博指出，所有这些调查都是网络舆情推动的，所以他上文就强调了网上监督力量的正向效果。中国主流官媒日前打破了事发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沉默，开始依据徐州市政府通报的定调来到报道事件，被指试图官方讲法背书，大风向徐州市政府的官媒公号徐州发布20日通报，说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柳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柳的丈夫，涉嫌拐卖的妇女罪。上述三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這個之前，董志文曾經被視為慈愛的八鞋奶爸，甚至在事件曝光之後開通抖音，利用網上巨大流量做起直播帶貨的營生，而當地縣市兩級發布的三份通報都迴避了該件事件之中男方及家人涉嫌刑事犯罪的問題，不單止不令人信服，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有網評人指中共領導人大宴冬奧會賓客的奢華與徐州八鞋媽媽同中國赤貧民眾的困苦形成鮮微對照，亦都有網民用美中混血滑雪女運動員胸前的金牌同華為高管角落上面的電子鏢敲同八鞋媽媽頸上的鎖鏈對比，來到嘲諷厚此薄彼的官媒同小粉紅態度。一些網友挖掘並曬出中國農村發生的很多類似的事件，其中包括同在董宅村的另外一件疑似買賣婚姻受害婦女鍾某仙，網傳視頻顯示到董宅村走訪的眾多外地網友同女性志願者遭遇當地警察攔截，該村莊有上百警力把守，並進入探訪者入住的賓館房間維穩，有警察稱挑頭要被捉坐監，國家辦理的案件是國家的機密。
我們作為宣傳部門來講，我也不了解您剛才說的這兩件事，我也沒法回答你。如果說要關注他或者是關心愛護他，我覺得這個我們是不反對的，但是現在目前呢，相關涉案人員該處理的也處理了，該刑拘的也刑拘了。然後這個
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一位未透露随性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并不了解上述警方介入维稳的情况。他说网友关心爱护他，他并不反对，而这个女子和子女目前在民政部门都已经保护起来了，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在美国分析人士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州市和丰县当局的前三份通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袒护董志文父子三人涉嫌买卖人口、非法拘禁和强奸虐待妇女等的罪行，试图掩盖当地猖獗的拐卖妇女的现象，效果适得其反。徐州市当局2月10日发布的通报中宣布，近日经公安机关 DNA 检验比对结果，为杨某客小花梅同母二父的妹妹已经去世的小花梅的母亲普某马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客就是小花梅。徐州官方發布的通報並沒有提供檢測的 DNA 的機構的名稱，亦都未解釋既然有 DNA 檢測結果，為何還要加一句結合走訪調查組織辨認，認定楊某俠就是小花梅這樣的敘述。對於楊某俠同已故母親及同父異母妹妹的 DNA 採樣比對如何進行，以及執行機構的獨立性和公信力等的問題，
这个肯定是通过官方的，或者是就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来做的。这个肯定是确定的，这个不用有疑问。
姓徐的宣传部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肯定是官方找的，或者是由第三方机构做的，这个结果是确定的，不要有疑问。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官方的四个通报都回避了被铁链锁住的八个細佬哥母親的年齡，亦都未公布他的身份證或者其他證件資料的相關訊息，而這些訊息是調查他的身世的關鍵。對於記者問小花梅的戶籍、身份證、結婚證及離婚證等的資料，這位宣傳部人員表示將會向上級反映美國之音希望了解的情況，建議外界繼續關注該市政府後續發布的通報。
過去的一段時間，這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某一些地方比较落后，是吧？有一些这些这个，
他承认过去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某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可能有不是那么好的现象，有的话那些是当时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社会治理比较缺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买卖妇女的现象，但是他们目前已经在这里積極處理呢件事，希望大家唔好緊追住佢哋，就係將佢哋所做嘅呢啲工作全部抹殺，好唔好？ 在回答关于丰源发布的两个通报是否违背事实的问题的时候，他表示之前的调查受时间所限，是有一些事情讲没有讲清楚，但是随着他们深入调查，有些事情慢慢在澄清了。一位宣传部人员否认他们是顺应民意而改变了这个全网关注事件的定性，并拘留了三名犯罪嫌疑人。他说并不排除有些工作人员工作不严谨，该处理的后续还会处理。徐州当局后来改口宣布朝着非法拘禁和拐卖人口犯罪方向查办董志文等三人，被认为是弃卒保税平息沸腾的民怨和舆情。这位徐州市委宣传部人员表示，警方已经通过 DNA 比对方式排除了1996年失踪的四川省南充市的12岁少女李莹同杨某侠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不过网上流传甚广的照片显示，失踪的李莹同杨某侠面部特征高度相似。密切关注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的公益的团队骄傲女孩指出，专业人士根据照片分析认定杨某侠就是失踪26年的李莹。2月7日，骄傲女孩发布推特，发布了一封署名李莹叔叔李大成的手书申请函。该函要求中国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持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和杨某侠的 DNA 样本，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曾经在中国从事多年维护妇女权益、救助受害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州市政府发布的锁链女事件的相关 DNA 比对结果并不靠谱，应该由国际组织和独立机构主持检验和监督，才能够取得令人信服的鉴定结果。他说必须由国际组织来做，给中共来做，他亦都不给你透明。好像新冠肺炎，国际组织要调查武汉的新冠肺炎是从哪个地方来，设置重重的障碍。如果你有自信，为什么不给国际组织去做？大家怎样能够信服呢？一个月前，徐州市第四次被评选为最具幸福感的中国城市之一，并且连续三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个光荣的称号。但是新近曝光的锁链女事件令到亿万世人看到了这个城市所辖的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悲催、黑暗的另一面，亦都令到宣布江苏省乃至中国全面脱贫的官方难堪。一位匿名网友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锁链女事件和拐卖中国妇女儿童丑闻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先自称，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伊瓜子。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反映中国拐卖妇女丑闻现象的海外获奖电影《盲山》在网上被很多人下载观看，广泛传播。该影片导演兼制片人李阳宣布为解放中国被拐卖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的罪恶，他放弃收取版权费。新华社对外部主任韩松亦都公开发声表示，他近期更加关注拐卖妇女的残酷现实的问题。2月6日，他在微博发文说，这几天他更加关注的不是水门桥，亦都不是冰墩墩，是拐卖妇女的，是网上讲江苏丰县八个子女的母亲被虐待精神失常而遭拐卖的事情。博文还列出一些发生在四川内蒙、郑州、贵州等地的拐卖妇女的案例。这条博文目前还不知道因为何故被删除，但是仍然在推特等海外社交网络平台流传。有评论指出，徐州市政府的四次权威发布出现戏剧性反转，从起初的婚姻合法不存在拐卖到路上捡来的流浪女，从为治疗精神病离家远行顺便找一个好人家嫁了的，再到涉嫌拐卖非法拘禁，官方讲法一变再变，捉了三名嫌疑人，民间舆论的压力功不可没。自媒体时评节目主持人大康2月11日引述网友建议说，不单要查办村镇干部和婚姻登记部门的事员受贿同包庇 買賣人口等的罪行，亦都要徹查豐原政府發布的充斥謊言的兩個通報出台的過程，不要針對嫁到徐州地區的外省婦女。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